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不少人啊，老觉得世界欠他的，所以啊，内心深处才有苦毒、怨恨和患得患失。但是呢，保罗却总觉得欠世界的，他觉得欠世界福音的债。如果呢，你是欠债还钱的心情，那你肯定不会以英雄自居。你把所有的账都还完了，你也仍然不觉得自己是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儿。所以保罗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欠债还钱的心，才不断迫切地去传讲上帝的福音。诸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被神所拣选，上帝特别给了我们他的道和福音，我们也欠着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债，尤其是我们这一个苦难深重、饱受沧桑的民族，我们更需要以欠债的心情啊，活在我们的同胞中间，便能够把福音来传给他们。第十四章《使徒行传》主要讲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涅、路斯德来传道、行神迹和受逼迫。后来呢，他们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结束了第一次宣教之旅。以哥涅呢，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仍是从叙利亚到以弗所的东西通道必经的重要交汇点。以哥涅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东南方，大约有145公里。保罗和巴拿巴继续沿着色巴斯大道，这条路呢曾经领他们到安提阿去。路斯德呢在以哥涅西南方不超过32公里之处。从路斯德到特逼有101公里的距离，中间没有铺设道路。这三个地名啊，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们靠在一起，不少人呢可能就以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吕高尼。尤其是第六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逼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你仔细推敲第六节啊，就发现路加他不认为以哥涅是属于吕高尼，尽管这三个城市离得都比较近。所以前边我们讲到那一位著名的兰塞爵士，他读到使徒行传14章6节的时候，他认为呢自己找到了可以断定路加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因为经文似乎是认为以哥涅和吕高尼不是同一个地方。因此呢，那个时候的学者啊，就是兰塞那个时候的学者，一般的看法是根据这个西塞罗和皮利纽长老大约在新约年代之前一个世纪的资料，认为呢以哥涅是吕高尼的一个城市。兰塞呢以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参考了色诺芬的记载，他有一个著名的远征记，是在使徒行传事件之前400年写成的，以为呢以哥涅是在妇女家。兰塞呢就认定路加对这个地区并不认识，所以采用了错误的色诺芬的资料，然后把它转到了第一世纪。可是呢，那个时候疆界已经转移，因而路加所写的是失实了。也就是这个兰塞就认为说，你不能说从北京到中国，因为在这个地方，妇女家呢，吕高尼呢，这个是两个省份。而这一个以哥涅，路斯德特逼是 属于下边的一些城市。但是当兰塞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发现《使徒行传》完全准确，因为第一世纪以格涅确实是在弗吕加，而不是在吕高尼。所以你注意到《使徒行传》的作者提到路斯德的人讲的是吕高尼话，那表示以格涅在语言上跟这个路斯德是不一样的，否则他不会写到语言的转变。而碑文显示弗吕加人在第二世纪末以前是讲以格涅话的。兰塞明白《使徒行传》加插的这一段历史评论，是因为截然不同的语言令保罗留下深刻印象。他无疑呢也向路加提到这事儿。兰塞呢继而指出路斯德人描述他们的神明是宙斯和这个希尔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朱庇特和莫丘利。他们呢确实是在当时是相关的神明。当地的人呢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他们呢中间就流传着说宙斯和希尔米有一次乔装打扮成普通人探访弗吕加的山区，他们在那里求宿，却遭到1000户人家拒绝。他们最终获得一对年老夫妇接待，住在他们简陋的家里。神明呢将那房子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和宫殿，并把所有拒绝他们的房子都摧毁。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在这里的这种状况啊，跟当时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我们也看见保罗巴拿巴按照他们惯常的做法，先到当地的会堂，许多犹太人和外族人都相信了，结果引起不信的犹太人的反对。可是保罗巴拿巴继续宣讲神的话，并实行神迹。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保罗行的这个神迹跟彼得在每门前行的神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在每门前的那个神迹是特别向犹太人表明彼得是继续耶稣的工作，表明神的国临到，表明新约新时代的到来。而在这里上帝又特别借着保罗的神迹表明保罗也是上帝的使徒，是继续耶稣的工作，也是呢来到外邦人中间，特别显明外邦教会的新约时代的到来。我们一再强调说，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上帝特别借着神迹证实主的道。那今天的神迹已经没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圣灵大能的明证。那至于什么是圣灵大能的明证呢？中马天牧师说是货真价实的讲道。他特别举了例子，说他在他们英国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个那种交鬼的妇人，结果他一来之后就被货真价实的扎实的讲道带领，他观察到这个讲道有圣灵的能力，而且呢这一个交鬼的妇人后来信了主，他呢就告诉中马田牧师说他感受到当讲道的时候会场里边有一种圣洁的力量，跟他在灵媒大会里边所体会到的那样一种肮脏污秽的力量截然相反。所以今天我们的确是缺少货真价实的讲道，缺少圣灵大能的明证。我们盼着神能够显出他的能力在百姓中间，因为你不能把讲道当成是演讲，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嘴巴会说就把人给说服了，乃是呢要让主显出他的能力来。 当保罗在以哥念传道被逼迫的时候，他跟巴拿巴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逼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在那里来传福音。不少时候这个逃跑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策略和智慧。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正因为他们转移了，才有更多的地方听到福音。后来他们到了路斯德，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于是呢，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动。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是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可见保罗是有特别的恩赐，他能够看出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他也并没有为每一个得病的人来祷告让他医治，也没有在每一个病人身上施行神迹，而是呢，他要有这种特别恩赐，看出谁能够有信心得痊愈，就特别为他来祷告。那今天我们相信每一个生病的我们都可以为他祷告，教会的长老也可以去家里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呢也特别希望我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别恩赐的人能够呢去特别为人医治，特别显出圣灵的这种在百姓眷顾的确据。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要强求就非得让病得医治，因为连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上帝呢也并没有来医治他。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保罗施行了神迹之后，结果路斯德城里的人就带着花圈牵着牛，然后来向他们献祭，以为他们是这个宙斯和希尔米。结果呢，两个人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来拒绝这样的献祭，跟希律王正好相反。而且呢，保罗也向他们传道。你注意保罗的讲道在这里跟在犹太人中间显然就不一样他不再引用旧约，而是来告诉他们说真正的神是谁，也告诉他们这一位神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也特别借着这一位神的赏赐来提醒他们，上帝呢其实也赏赐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好解决我们的问题。当两个人拦着不让百姓献祭的时候，结果呢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就来逼迫他们。你知道这一些犹太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是从177公里以外的安提阿和32公里以外的以哥念而来，这显示他们认为事态紧迫，必须要扑灭传道的火。结果呢，他们竟然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便起来走进城去。在这里比被人用石头打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悲痛，因为呢被彻底羞辱，被人像拖死狗一样这样拖着走，但是保罗站起来还要进城，就让我们看见这种不顾一切传讲福音的心智。那后来他们回城的时候探访各教会，又回到了安提阿，他们特别来关怀他们过去的教会我们看见第一，他们坚固门徒的心；第二，他们劝勉门徒持守信仰；第三，他们提醒门徒有关苦难的事，也提醒说苦难是进神国必须要遭遇的，苦难会炼尽我们；第四，保罗巴拿巴帮助新教会组织起来建立领导的团队，他们呢特别让会友 来举手投票选出长老，而长老在这里是复数。在前边我们看到保罗他们把捐献带给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交给众长老，你看前边使徒行传11:30，那是第一次在使徒行传提到了长老这一个词。那在14:23又特别让我们看见他们是选立长老，而选立这一个词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8:19也提到了这个提多被选立被委任被众人选出来。在这里就特别来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是有它的长老制的体制，也是架构很明确，而且呢是众长老智慧，而且呢是选出弟兄来做长老，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结果后来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又在母会住了1年多，一起来诉说神所做的事。不少时候我们在讲年度总结的时候，常常讲我们做了什么，其实我们应该不断想说神借着我们的手在做什么，神有没有开各种各样的门好让我们起来与他同工。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欠债者吗？你知道你已经从基督得了浩大的恩典，你需要跟人分享神的道吗？你也愿意能够回到这一个教会中间，大家一起来迫切祷告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不顾一切传讲福音的心智，并能够来尊重教会的权柄，并在教会中迫切祷告，愿你来坚固我们。我们知道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